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读的经文在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在教会公用本的新约277页。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以与父与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读经到此。
我们感谢神，今天傍晚有中心堂的牧师蓝永恒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福音信息，他要讲的题目是信耶稣是精神寄托吗？我们请蓝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一起的在这个地方一起的来敬拜主。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你怜悯我们，你拯救我们。我们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乃是一切都是主你的恩典跟怜悯。今天我们也照着主的吩咐，照着主的教导，让我们在今天一起在这个地方，我们卸下各样的重担，在主的面前专心的来敬拜主。也许我们在这个时候有身体上的疲惫，但是主啊，你自己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有足够的精神跟体力一起的来思想主的话。我们也恳求主的灵光照我们的心，因为若不是主的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你的心意，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所以因此在这段时间，当我们读主的话，我们听主的信息的时候，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是讲的人听的人都能够同感异灵，讲的能够讲得清楚明白，听的人也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在主的话里面一起的受造就。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主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信耶稣那是精神上的寄托吗？那在18世纪的时候，在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费尔巴哈，那费尔巴哈讲的一句话，他说那信仰是一个弱者的拐杖。他说信仰是弱者的拐杖，意思就是说信仰是什么？信仰不过是一个人的精神上的一种的需要而已。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精神的这方面，我们真的信仰只不过是精神的需要而已吗？或者是精神上的寄托而已吗？那因此呢，我们今天晚上就借着这个题目来一起的来思想。是的，我们在精神方面，我们一个人如果活着，我们没有精神上的依靠是不行的。那我们知道一个人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需要精神上的支柱，若不是精神上的支柱，我们很难活下去。那我们就看见为什么精神的重要性，因为精神的存在是可以构成一个人的生存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精神上的支柱，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活下去。那有一个做妈妈的，那这个妈妈她很爱她的孩子，那很可惜的就是这个孩子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世界。那当然这个妈妈对这个孩子那非常的想念，那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独生的儿子，那除了这个孩子以外他没有其他的亲人，那只有这两个人，现在一个年轻了已经离开了，所以这个妈妈她怎么活下去呢？她妈妈活下去就是凭着什么？凭着她过去跟孩子在一起的那一种的记忆，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孩子留下来的一件唯一的一个遗物，那就是她的一件衣服。那每天这个做妈妈的就是要看见这个衣服才能够怎么样才得到安慰。那当然有一天有一个人就不小心就把这个衣物给弄丢了，那一弄丢的时候，这个妈妈几乎都 崩溃了，他再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他抓住的。那不久之后，那这位做妈妈的他就怎么，他选择轻生，那就离开的世界了。我想这个精神上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因此呢，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思想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在寻找，那寻找在精神上的一种的寄托。那我们看见一个人他从哪里去寻找，我们盼望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找到慰藉。所以因此人就从物质里面去寻找，去寻找慰藉。所以人活在世界上，我们看见人，我们看见就拼命的什么，拼命的赚钱，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赚更多的钱，我们盼望能够从物质的里面去寻找到安慰。所以我们看见许多的人，他们一生里面那都在工作，都在赚钱，他就盼望从这一些里面来得到什么，来得到安慰。但是我们看见很可惜的是，我们到最后我们赚了很多，我们拥有了很多，我们可以拥有了很多的一些的财富，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从中仍然得到什么，那得到安慰。为什么？很简单的道理，因为精神是非物质的。如果精神是非物质，它纯粹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的需要。是的，当我们的身体一剖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心脏在跳动，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心脏的背后却有一个无形的一个心灵，那是一个无限的一个空间。所以因此人在物质里面盼望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一直追求，一直盼望能够透过物质来填满我们的心灵，但是到最后我们发现没有办法填满我们的心灵。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那个心灵的空间，它是一个无限的一个空间。那这个无限的物质是有限的，物质有限的，用有限的去填满无限的空间里面，那是不可能永远能不可能填满的。所以因此人在物质里面，人没有办法从中那找到真正的安慰跟满足。那除此以外，我们看见人就开始从物质里面他找不到那这个安慰的时候，他就提升了，那就什么，就往上来追求了。他追求什么？追求关系的那一种的慰藉。那盼望我们能够从爱的里面去寻找，去得到爱情。那我想讲爱情是包括亲情，当然也包括什么，也包括友情。所以今天有许多的人，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活什么，他一生里面就是用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盼望能够追求更多的金钱，可是后来他们发现亲情的比金钱来的更重要。所以开始怎么样，他们开始反思，他们开始什么，开始在反省的时候，他们重新回来，他们知道爱的重要性。所以因此呢，他们怎么样，他们看重家庭的生活，他开始怎么样，开始看重做这个，他们开始爱他的妻子，爱他的孩子，盼望能够从这个亲情的里面能够得到安慰，或者是从友情的当中。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从亲情的这个角度，从关系的角度去寻找安慰的话，我们发现到最后我们还是一样得不到满足。原因是什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因为人的爱是会改变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人的爱会改变的时候，也包括什么？包括人会变心。那今天我们所爱的，爱我们的人，他不一定他明天就仍然爱我们。我们爱的人，可能我们也会会变心的。所以爱是一个会褪色的，爱不是一个永不变的，特别是在人间人的亲情的里面，我们看见爱是会改变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本来两个人相爱的，不久之后我们听到一个消息说、哦、他们离婚了。以前爱的要死要活，那现在呢，我们看见他们离婚了，我们就看见我们没有办法从中那得到这个真正的帮助。那再来是什么？再来就是我们说爱会褪色，也包括是的，可能我们的感情非常的好，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安慰，但是最终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时间到最后要将我们两个人分开。因为我们知道再怎么，不管我们怎么样相爱，有一天我们都要什么，我们都要分开，因为有一天死会来。所以当死亡一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放下你所爱的人，你都什么被迫要与他怎么样离开了，分开了。所以因此我们看见当死亡一来的时候，人就很痛苦。是的，我们不管怎么样相爱，到最后我们没有办法，这是一个人生的事实。那曾经在报章上我们都读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 那就讲到一对夫妻，两个人很恩爱，他们从年少的时候两个人就在一起，后来结婚，后来生子，一直到他们老了，他们做什么？他们做祖父，做祖父母了，他们七十几岁了，他们两个人还是很相爱，每一天两个人都一起出门，不管到哪里去，他们两个人都是总是走在一起的。但是有一天，做太太的她生病了，病得很重的，最后怎么样就离开人世。那这个做丈夫的怎么样，他很痛苦。那痛苦到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就是有一天他很绝望，他就走出他的家，然后就走到家的对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树林的当中，然后这么用绳子在那里就吊死了。那这是一个发生在新加坡的一个事情，这个是一个新闻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看见是的，我们从中盼望我们在爱里面得到慰藉，但是我们发现爱会改变，人的心也会改变。难怪我们看见有时候人到一个地步，他到最后他宁愿选择什么？选择养狗养宠物。为什么从人的身上，那我们看见人的爱会变色会褪色的时候，到最后给他带来的就是什么？带来的就是失望。那到最后他说算了，我还是养动物养宠物好。难怪今天宠物店很多，为什么？有很多人养狗的时候，他那讲一句话说，养人那不如养狗，爱人不如爱狗。你听过这样的人，你遇到这样的人吗？这些人他们本来就是在人情的当中可能受到伤害，有可能啊，可能是因为他面对的这些人情的这些的问题，到最后他转移，从人的身上转移到哪里？转移到动物宠物的身上。所以我们说现在的狗命是很好的，现在的狗命是很好。我们看狗的那些所拥有的，它的这些很多人可以花一个月花好几千块钱，那都在用在那些宠物的身上。那我们认识的一个人，他每一个月花了2000多块来照顾他家里的狗，他狗一定要睡冷气房的，没有空调他是不能够睡着。所以我们看见他常常一出门的时候，他要交代人来照顾他家里的宠物，那甚至还把他的宠物带到哪里呢？带到是一个很高级的场所，在那里有一个很高的一些的消费，在那里给他怎么样，给他有一些的剪头发，包括有旅店的在那里住宿等等。那我们看见这些都是为什么？因为人在人的身上，人盼望能够什么？盼望能够从亲情的当中去寻找，从关系里面，从爱里面去可以得到慰藉。但是人会变心，所以因此我们看见爱不能够给人的关系，爱心的关系，亲情的关系不能够得到更大的慰藉。所以因此人在提升，在提升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什么？我们从信仰里面去寻找什么？去寻找慰藉。那信仰当然也包括在宗教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人向上去寻求，那盼望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安慰，得到安慰，在精神上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去寻找。是的，有人曾经这么说，他说信仰如果有一，他说宗教不过是一群那无知的人或是软弱人才需要的。他说当如果人类渐渐的进步，文明文化发展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宗教一定有一天会什么？会消失了。但是事实相反，事实告诉我们说，今天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宗教没有减少，宗教反而怎么样？反而复兴。那不管是东方，那不管是西方，都有同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宗教怎么样？宗教复兴。为什么宗教复兴？因为人从物质里面得不到满足，人在亲情里面得不到满足，人就在信仰的里面去寻找。那除了宗教以外，当然人也什么？寻找艺术，从艺术里面得到满足，从画画里面重新得到满足，然后从音乐里面是去得到满足。但是我们发现当这些最后仍然还是什么？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心灵。那我想我们都读过老人与海这一本书，那老人与海这一本书的作者叫做海明威。那我们知道海明威他在很老的时候才写了什么，他老的时候才写了这个老人与海。那为什么他要写这本书呢？据说当过去他写了很多本书，但是后来人家发现他的著作好像越来越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他后来停了一段时间，几年的时间他没有再写作了。 很多人这样说，很多人就在说，可能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来到一个瓶颈的时候，没有办法再突破了。但是后来这位海明威他就写了《老人与海》。《老人与海》这本书不是很大的，是一个小小的一本小说，但里面的故事很精彩，告诉我们就是一个老人家。那这个老人家是一个捕鱼的老手，他花了80天，但是他在80天的当中他没有捕到鱼。那这个人他有一天，他后来他怎么样，他捕到鱼了，不过捕到这条鱼太大了，没有办法放到那个把他拉到这艘船上，只好把他绑在床的旁边。但是经过了三天三夜，很辛苦的才能够把这一条鱼拉到岸上。但是后来整个过程的当中，我们都知道那有鲨鱼要来怎么样来吃的这条鱼的时候，他还要跟什么，还要跟鲨鱼搏斗。那整个过程当中很精彩。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海明威的人生就好像这个老人，他的意思是说他在文学的这件事情上，他也不断的怎么样，不断的这个奋斗，但是到最后呢，他虽然很努力了，但是来到最后他一定会什么，到一个瓶颈。当他来到一个瓶颈的时候，没有办法再突破的时候，那这些不能够给他带来安慰跟满足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最终他选择一条，那就是什么，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想这就是人生告诉我们，精神很重要，确实很重要。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没有精神上的这种寄托，一个人是很难活下去的。所以因此人就从物质里面去寻找，但是物质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我们就向亲情里面去寻找，亲情却我们看见人的心就会改变，到最后人会离开世界，我们得不到安慰，得不到满足。我们再继续向上去追求，盼望能够从信仰里面去找到这个精神上的寄托，但是到最后我们看见人到最后还是失望的。我们的生命好比什么，我们的生命就 好比我们在建造一座塔一样。那这座塔当我们怎么建造，我们最后都会发现总是少了一块砖。我们不断的拼命在建造，拼命在建造，到最后我们还是发现总是少了一块砖。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世界上真正去找到什么，找到盼望，找到安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在精神上的寄托不过是一个暂时。所以人是这种的自我安慰，但是到最后他是给人带来的却是什么，却是空洞的。到最后人生面对的就是什么，就是空虚。那当然有人就问了，那信耶稣也是一样啊，信耶稣也是一样是精神上的寄托罢了。那信耶稣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那不过是你们寻找另外一个来满足你们自己，来安慰你们自己。我想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不单是没有不信主的人这么想，甚至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也是这么想。我曾经就遇到一个弟兄，那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讲一句话，他说耶稣存在不存在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他在历史当中是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物也不重要的，他是不是真神那也不重要，最重要就是我相信他，我得到安慰，我相信他，我得到我的人生得到积极，那我能够得到积极的那个教导就好了。他是不是存在的那并不是最重要。我们看见连信徒都是这样想。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信耶稣那不过是精神上的寄托吗？那当然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讲到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先问的就是对象是谁，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耶稣有什么可信的。那圣经在这里，约翰刚才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约翰怎么介绍耶稣基督？约翰在这里他提到耶稣基督就是那起初原有的那生命之道。那这个生命之道他指的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那我们看见我们华人当然也讲道，老子也提到什么，老子也是提到道。老子知道一切道就是一切的万有的一个源头。老子说什么，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有。老子知道，老子说道就是一切的什么，一切的源头。但是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诶，老子怎么会提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为什么会停在三而不是四而不是二？ 那似乎在告诉我们，他所理解的似乎跟我们圣经所讲的那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是相同的。弟兄姊妹，当然老子领受的不过是一个普遍的这个启示，那他并不是领受 那个特殊的启示。不过在这个普遍的启示，他从东当中他的领悟是来到一个很高的那一个层面，在普遍的启示的那个范围的里面，他领受到一个相当高的那个层次。他知道道就是那些一切万有的一个源头。但是当如果我们问说他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没有办法讲出来。他说道如果能够形容的话，那个道就不是道了。所以他说道可道，那非常道。那这个道是不能够用你的言语或者去形容的，它超乎了我们的理性，它是万有的源头，它的奥秘而且超乎我们的理性，我们没有办法去形容的。是的，我们看见从人的理智去理解的时候呢，只不过是来到这个层面而已，那可以说是来到一个相当高的一个境界的那一个层面。不过这个层面仍然在还在什么，还在普遍的恩典的那一个范围的里面。但是今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不是在普遍的恩典或者普遍的启示的范围的里面，我们认识耶稣乃是在那个特殊的那个启示的里面。所以约翰说什么，他说那个道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原有的生命之道。好了，当我们讲到道的时候，那耶稣这个道是不是一个具体的？约翰说什么，他曾经来到世界上，他不是一个精神上的一种寄托。那这位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个人物，他道成肉身，圣经说什么，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道成了肉身。我们看见是的，2000年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这就是基督徒每年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所纪念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那这位道曾经在世界上生活过，所以约翰说什么，约翰在这里他说，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约翰的意思是说，这不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那这是一个实实在在很具体的曾经在历史当中他出现过的一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那我们首先讲，我们当我们提到信耶稣，第一个方面我们当然要问的就是我们所信的对象是谁。这里约翰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位万有的源头，就是那位道，他就是耶稣基督。好了，当然我们进一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位道曾经来到历史，来到历史的当中，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施行拯救。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拯救，所以耶稣的名字就是什么？就是拯救者的意思。当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我们知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天使向玛利亚宣告一件事情，就是圣灵要怎么样？要充满他，然后借着他把耶稣基督给生下来。然后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要给他取名叫做耶稣。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那耶稣的意思就是拯救者。那当然今天有很多信徒甚至连包括基督徒有时候连耶稣这个名字他都搞不清楚。我曾经在主日学里面在教导的时候，我曾经就问了一个人，我说耶稣的为什么叫耶稣，耶稣是谁，为什么他名字叫耶稣？他回答我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他说当然叫耶稣了，因为他爸爸叫耶和华嘛。他爸爸姓耶的，儿子当然也是姓耶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信主了多年的还搞不清楚耶稣这个名字是谁。耶稣是谁？耶稣就是拯救者，他来到世界上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给拯救出来。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不是要做教主，他来到世界上乃是要做什么？要做救主。世界上伟大的宗教的领袖最多告诉你说，哦，有一条路我要带你们去，我们要去寻找解脱。他告诉你，教主最多告诉你说，你来跟从我，我们一起去寻找那一条路，去走那一条路，那一条路就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救赎的路。但是耶稣来到世界上，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讲。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从来没有对人说什么，他说来，你们，我们一起去寻找吧。 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他说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他不是说有一条路，宗教的教主最多告诉你说有一条路，那一条路可以给你给能够给你带给你得到救赎的。那我们看见耶稣说，不，我就是那一条路，我就是那一条路。那我们感谢主，耶稣来到世上，是的，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简单的说，我就是神。当然有人就会问了，耶稣说我是神，我也可以说我是神啊。某一个人也可以说什么，我是神啊。那耶稣说我是神，我告诉你，当你讲说我是神的时候，很容易你可以讲出口，但是接下来你就麻烦了。为什么？因为人家要验证你，你是不是真的是神还是神经病。你说我是神可以吗？可以，你现在也可以讲，我也可以讲。不过当你讲我是神的时候，那你的生活像神吗？当耶稣讲说我是神的时候，你看见门徒跟他在一起这三年多的时间朝夕相处，我们看见从他的身上那找不到任何的问题。如果耶稣不过是人，他不是神，要找他的问题很容易。所以今天你要找我的把柄，找我的软弱，我告诉你很容易，我的老婆更容易。他每天跟我生活在一起，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最清楚的。你如果你说我是神，他说你神经病，你是神。你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他对你很清楚，你很多的把柄他都知道，很多丑陋的那一面他都清清楚楚。但是我们看见门徒跟耶稣朝夕相处三年多的时间，他们从他的身上只看见一件事实，他真的就是那位，就是神的儿子。再来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门他的敌人很多，我们看见这些法利赛人、文士、那些犹太人反对他的，这些都是他的敌人。有一些是来听耶稣讲道的，有一些的是为了要得好处，要吃饼得饱的，还有一些是要来找麻烦的。那些要来找麻烦的，他们天天就什么盯着耶稣，听他所讲的，从他的生活里面去寻找把柄。那如果耶稣说我是神，不过他的生活如果有问题的话，我想这些人要从他的身上找到要找把柄并非难事，很容易就可以什么，很容易就从他的生活里面找到把柄了。但是感谢上帝，真神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我是神，但是他在生活上他的教导跟他所行的证明他就是神。感谢主，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来的目的他不是要做教主，他来的目的是要拯救罪人，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做拯救者。而且耶稣来到世界上也并非教导我们说我们教导我们为善，我们常常讲说哎呀，每一个宗教都是一样的，每一个宗教都一样的都是导人为善。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听到的，哎呀，谢谢牧师你的分享，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样的。我最近跟一个老人家传福音，我说你来信耶稣，耶稣要拯救我们。他说很好很好很好，我听得很高兴。他说很好，不过后面一句话说，你也来我们的宗教场所听听我们的，我们也是很好。他说其实最后他讲了一句话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信仰都是一样的，都是好的。当然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他说因为每一个宗教都是在教导我们为善，每一个宗教都是一样的。我说不一样，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并不是教导我们为善，他乃是要拯救我们。就好比像一棵树，树我们知道有一个树根，有一个树干来结出一个树的果子。宗教就好比说我们要行善，好像结出果子那样子，要我们结出果子，结果累累。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第一件要做的并不是叫你结果累累，他第一件要做的是先解决你的根的问题。因为如果你的根有问题的话，你结出的果子当然也有问题，他要从根本那里先解决。所以他来的目的就是拯救者。所以当他你被拯救了，你才能够生命改变，生命改变才能够结出那个真正的那个果子出来。这是后来的，并不是前面的。我们看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 我们都需要拯救。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拯救？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那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了。而且罪带来的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并且什么？死后且有审判。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当中，罪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救赎。当每次当我讲到罪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听完的时候常常反对，他说，牧师，我都没有作奸犯科，为什么你总是说我是一个罪人？我说，我讲的罪人并不是我们行出来才叫做罪。是的，从世界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罪？什么是构成罪？除你把它活出来，那就是构成罪的那个具体的。比如说你去偷，比如说你去抢，比如说你打人，你杀人，它构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这才叫罪。所以这个是在法律上有什么要定你的罪的。但是天上的律法跟地上的法律不一样，天上的律法不是根据你所行的，乃是根据你所想的。为什么一个人会行出来？因为先有思想才有行为。我们的一切的行为都是因为思想的，都是因为思想的缘故，所以什么？把它活出来。所以难怪今天很多人犯法的时候都要想方设法找医生来决定我是一个精神病，好让他在法庭上能够被可以判得更轻一点。但是我们看见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现在思想的，所以天上的律法跟地上的这法律是不一样。天上的律法是根据我们的思想。我说什么？我说我们都是罪人。我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心中，我问几样事情，我说如果你心中那几样都没有的话，你真的是一个不是罪人。但是如果里面你只要有稍微有一点那这种思想的话，就证明你是一个罪人。我问了几样，第一，我说我们心有没有贪婪？我想我们知道，我们扪心自问，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我们有一个贪婪。那这个贪婪有时候不是一个孩子没有人会教他，他自己都会贪的。老师不会教，父母也不会教，一个小小的孩子与生俱来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已经有罪的，他里面就什么有一个贪了，有一个不够他还要第二个。人性的贪婪就是这样。有一天有一个小孩子，他拿了5块钱，不小心那个5块钱掉了，他就哭了，哭得很惨，掉在龙沟的里面，他没有办法捡回来，他哭得很惨。那有一个人就走过来，他说，为什么你哭？他说，我5块钱掉了。他说，5块钱掉小事了，因为大人他说，我给你5块钱，你不要哭不要哭，我给你5块钱。结果他拿了5块钱的时候他还一直哭。那这个人就不明白，为什么我给你的5块钱你还在哭。他说因为如果我刚才不掉那5块钱的话，我现在就有10块钱。这说明什么？人性里面的贪。所以我说人性里面有没有贪？如果人性都有贪，我们多少都有贪的观念。里面我们有嫉妒吗？有，我们有嫉妒。我们里面有什么？我们有仇恨吗？有，我们里面有仇恨。我们里面有骄傲吗？有，我们里面有骄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都有这些，就证明什么？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当我问这个人，我说，我提出那几样的时候，我说，如果我们没有，我们真的是一个圣人，我们是无罪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都是罪人。他听完了之后，他点点头。我说，你不必回答我，你回答自己就好。他听完的时候，他就点点头，他说，是，我里面都有这些。我想，我说，我告诉他说，不是你有，我也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以因此我们都是什么？证明一件事情，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人要面对死亡？这就是罪的工价。不过这个死不是单单身体的死，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什么？死后且有审判。我们被造有一个看得见的身体，我们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灵魂。这个身体受咒诅了以后，有一天我们会老，我们会病，然后我们会死。我在刚刚来之前还在为一个人举行了一个出殡安葬的礼拜，做了安葬礼拜了之后就来到这个地方。那这个老人家 是最后人生最后三个礼拜才信耶稣，83岁孩子为他祷告，他都总是拒绝，总是拒绝，到他人生的最后的三个礼拜躺在医院，我们跟他传福音，我们为他祷告，到最后他才什么，他才接受了。但是他时间到了，他怎么样，他息了在世上的劳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是的，罪的工价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且死后且有什么？且有审判。这个审判就是这个灵魂，我们要到哪里去？要到地狱那里去。那里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在那里是黑暗的，在那里是什么？痛苦的，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在那个地方是孤单的，在那个地方是永远的。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新加坡有一个监狱，曾经住过那里的人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监狱的里面还有监狱。我听不懂，我说什么叫监狱里面还有一个监狱？他说有一些的地方他们叫做暗房，那这个暗房是专门对付那些坏蛋的犯人的。那个暗房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对付那些很捣蛋的、很坏的那些人，在里面作乱的这些人，把他们关在里面。他说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进去，第一，空间很小；第二呢，进去的时候黑暗的，伸手不见五指。然后呢，里面什么很热，因为旁边刚好是在烤面包啊，所以它很热。他说很坏蛋的人进去的话，大概关一天两天，他就什么，他很乖，他出来就变得很乖了。他说有人，有医生告诉他们说，如果一个人被关在里面两个礼拜就够了，他一定精神崩溃。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地狱，第一孤单的，很多人说什么，哎呀，第一不用紧，到那个地方我们还可以什么，还可以三缺一，一起打打麻将过过日子啊，直到永永远远打麻将，打麻将。我告诉你，到那个地方是一个孤单的。我曾经跟一个老人家传福音，那这个老人家他们，这个老人家，我跟他说，我们信耶稣，我们要到天堂，我们不要到地狱里面去。但是这个老人家说，我不要相信。他说我不要相信，不是因为我不相信有天堂地狱。他说我不要相信，不是因为我不相信耶稣是神。他说我不要相信，是因为我很想去地狱。我说为什么你要去地狱？他说因为我的老伴没有信耶稣，他照你所讲他到地狱了，不过我要到地狱去陪伴他。他说我要跟他陪伴他在那个地方。我就读了拉撒路的那个跟财主那个故事给他听。我告诉他一件事情，你看见圣经耶稣告诉我们，地狱是什么？是孤单的，你找不到你的亲人。那个财主到地狱里面的时候，他看不到自己的亲人，是他孤单的一个人。同样再来是什么？再来就是如果你的亲人已经到那个地方去，如果有机会向你说话的话，他一定告诉你说，你不要来这里，这里很痛苦。那一个财主不也是这样吗？曾经对亚伯拉罕说，不然你找一个人，就找一个人叫他复活，然后去告诉我的家人，叫他们不要来到这个地方。弟兄姊妹，地狱是什么？地狱是可怕的，那里是孤单、黑暗、痛苦，不是20年，不是30年，不是100年，是永远的。这个叫做地狱。但是今天很可悲的就是人们，今天世界上许多的人却把地狱形容这样，好像跟天堂，告诉你说不用紧，那个地方跟这里不差不多是一样的，甚至比这里更好。魔鬼的谎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曾经对人说，你不要到地狱里面去，你们要逃避地狱的火，因为那里是可怕的。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有一个人车祸，这个人车祸的时候他就死了，他的灵魂怎么样，就到地狱去了。所以当他到地狱去的时候呢，就在那个地方他发现地狱很美，他发现有山有水，有很多的享受，好像度假村，比度假村还要美。那后来他怎么样，经过抢救的时候，后来他怎么样，他的灵魂回来，他就活起来了。当然这个不过是一个故事。后来这个人就怎么样，被抢救就活出来，好像想到说，刚才我经过了一段时间到地狱的里面去了，他想到地狱原来这么美的。 后来有人跟他传福音，告诉他说地狱是很可怕的，你要上天堂。他说不，我去过，我去过地狱，地狱很美的，地狱很美，我不用相信耶稣，地狱是很美的。我去那个地方以后，我老了，那个是我真正退休的地方，我去那个地方，我不要上天堂，我不需要信耶稣，因为地狱很美。后来他老了，他死了，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到哪里？到地狱的里面去。结果一去的时候发现跟之前不一样，发现的就是地狱是这么可怕，这么痛苦，而且还有魔鬼在哪里。那他就开始，他就问魔鬼，他说诶，奇怪，为什么上一次来的跟这一次来为什么不一样？上一次来的是很美的，很舒服的，这里为什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魔鬼告诉他说，哦，之前那个是广告，那地狱的广告，魔鬼的广告告诉你说这里很美，这里很美，这里很舒服，但是他是被骗了。所以很多广告会骗人的，所以我不太相信广告的人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地狱很可怕，所以耶稣爱你。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什么？他要拯救你，他要救你脱离地狱的审判，他要把你从罪恶当中、黑暗当中、死亡痛苦绝望的当中把我们给拯救出来，这就是信耶稣的目的。接下来我们看见信耶稣不是精神寄托，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可以经历的，经历了这个救赎的恩典，这是可以经历的。许多信耶稣的人，他的生命，他们的见证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个能够在他们生命的当中可以经历的。我们知道信仰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客观的印证，另外一个是什么？一个主观情感的经历。这两样就构成我们的信仰的。我们知道明白，我们知道宇宙万物是怎么来的，我们知道上帝所创造，这些都是客观的。但是我们不只是在这方面的认识，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去经历他，这是在情感上是一种主观的经历的。我们可以经历到这位神，经历他救赎的恩典。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信耶稣，就是我们要什么？蒙主的救赎。许多人人生留下很多的遗憾，他们盼望能够走出这些痛苦，走出这些遗憾，他们盼望能够什么？能够得到救赎。你知道有多少人很痛苦，一直想要得到救赎吗？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知道那犹太人被纳粹屠杀了将近500万人，特别是讲到关于那个集中营的那个故事，像这样的书很多，就是记载了当时犹太人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的那种的挣扎，那种的痛苦，在痛苦当中求存的那个过程是非常痛，是非常的这种绝望的。我们看见那其中有一个，他走出集中营了，后来他老了，不过有一些事情一直在他心里面，一直没有办法走出来。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他曾经在集中营里面的时候，他做了一些亏心事。为什么？当时大家都什么？大家都想方设法要生存，要活下去，要活下去，要走出集中营，要活下去。结果为了要活下去，结果什么？结果就出卖自己的良心，在他们自己的同胞的当中出卖自己的良心。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他们每一天工作很辛苦，十几个钟头，在一个非常寒冷的一个冬天，他们需要做工十几个钟头，不过分发给他们的食物却是少之又少。这些人为了要生存，这个人为了要生存下去，他通了他同胞的这一个什么，他的食物，偷偷的把他的食物给偷吃了。为什么？为了要生存下去。有一天他发现在楼上的某一个角落的一个水管有漏水，那个水是不过是一滴一滴一滴在那里流下来，那些纳粹的军官不知道，但是这个人他就什么，常常就躲在那个角落，人家就以为他躲在那里睡觉，其实不是，他为了喝水，为了什么？为了生存。当然这个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哪里？他不要告诉他其他的同胞，因为如果告诉所有人，全部人都要来这边喝水，很快就会被发现了。他自己享受就好，为了要生存出卖自己的良心。但是后来二战结束，他走出来了，很痛苦，但是这件事情在他内心里面很内疚，一生一辈子。到后来他老了，他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记载在当时他在集中营里面的那一些的丑事。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要写这本书的原因就是说，他为了要自赎，他为了要自赎。但是问题是，他能够救赎自己吗？不能够。他顶多是什么？顶多不过是一个忏悔，顶多不过是认错。他能够救赎自己吗？不能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上帝的救赎。是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罪恶的当中，我们过一个败坏的生活，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所以这是可以经历的。当我们经历了这个救赎的恩典的以后，我们的生命紧接着是什么？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平安。平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什么样？就涌现了。我刚才说的那位老人家，我在医院跟他传福音，他后来的三个礼拜的当中，前面我们跟他传他总是不信，但后来他相信了。当他相信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点怀疑，我们在怀疑说，当我说要不要信耶稣，他说要。我们在想说会不会药物的原因造成他思想模糊，你问他什么他都跟你点头。我们还在怀疑他真的相信耶稣吗？不过后来紧接着三个礼拜，我们一直靠近他，一直跟他谈话的时候，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一个事实，那是什么？那就是他的生命渐渐的经历耶稣的平安。他的亲人就亲口告诉我说，当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整个生命完全不一样。他说开始的时候是充满的恐惧，但是后来他接受了耶稣了以后，经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的脸上露出笑容，而且开始从他脸上看到什么？看到平安。弟兄姊妹，这是可以经历的。他不是精神上的寄托，是经历的那个救赎的平安的。很多年前我跟一个少年人传福音，那个少年呢是一个16岁的少年，他患了血癌。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姐姐打一通电话告诉我说，牧师，你可以来到医院看我的弟弟吗？我弟弟要离开了，不过他还没有信耶稣。当我过去到医院去的时候，我跟他传福音，我为他祷告，感谢主。当我们为他祷告和他传福音，他愿意接受了。当他要离开的时候，那是一个很痛苦的，很挣扎的。他一直告诉他的妈妈说，我很害怕，我很害怕，黑暗要来了，黑暗要来了，我很害怕。但是后来他接受了耶稣了以后，我为他祷告，他开始平静下来。平静下来了，然后就开始过了一会，他就怎么样，稍微好一点了，不像之前差不多要离开了，他开始好一点了，然后我就离开了。我记得那个是傍晚，那个时候是大概是傍晚的六点钟。那我离开了以后，到了晚上大概十点，他的姐姐在打电话给告诉我说，牧师，我的弟弟刚刚离开世界了。不过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六点钟之前他很痛苦的时候，他在那里一直喊说，黑暗啊，黑暗啊，黑暗。不过当你来，你跟他传福音，他接受了。接受了之后，到了十点的时候，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跟我妈妈讲一件事情。他说，妈妈，不必为我担心，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他说，我看见了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妈妈，我要到那个地方去了。他说，我弟弟六点之前跟十点要离开的那个时候，两完全不一样的。之前是痛苦、害怕、没有平安，但是在十点的时候他就不一样了。他说，妈妈，我要到那个地方去了，那里很美。你想一个人要离开世界，他会讲骗话吗？他会跟你开玩笑吗？我想人要离开世界一定讲什么？一定讲真实的话。人要离开世界一定是讲真话的，讲重要的话的。所以他要离开世界，他说那个地方很美，那个地方很美。所以生命我们看见，当我们蒙恩救蒙得着救赎恩典了以后，你一定经历他的平安。不但经历平安，你还可以经历什么？经历生命的改变。那这种的改变不是单单一种恶习，那种习惯的改变。比如说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他可能以前是一个喜欢吸毒的人，可能是一个很暴躁的人，后来一个烂毒的人，后来信了耶稣，在行为上，在恶习上改变。不是单单这一切，这些 信耶稣的真正的生命的改变，还包括我们整个人生观改变了，我们整个道德观价值观也渐渐的因着上帝的话改变了，这是可以经历的。有一个姐妹，她还没有信耶稣之前，这个人她的邻居都说她没有快乐，每一天回家，她是一个单亲妈妈，三十几岁的一个单亲妈妈，每一天回家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她就躲在家里把门给关了，不跟邻居打招呼的。邻居告诉我说她脸上没有笑容的，我那个时候我也看过她真的脸上没有笑容。但有一天她到市场去买那些宗教那些物品来祭拜的时候，她就走了一半的时候就遇到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告诉她说，诶，我们那里有布道会，你先来听听好不好。那个时候刚好我们有一个布道会，她说你来听听，听听的时候才去市场买，也来得及。她说那也好，我就去听。结果一听怎么样，她一听那一天，我就发现当我在讲道的时候，她坐在后面，她一直在流眼泪。后来我们跟她接触了，她改变了，她说我愿意相信。而且她对我说，她说牧师，我多么盼望我早一点就认识耶稣，我就不必要活在这种痛苦的里面。后来他信了耶稣的时候，他整个改变的，邻居也可以见证这件事情。他说诶，这个人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家开始门打开了，他开始懂得跟邻居交往了，他懂得去关心别人，他整个生命完全得到释放的那种感觉。当然人的生命有起起落落，有起起落落，有一天当他整个生命掉到低潮的时候，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怀疑上帝的存在，他又在打电话给我，我就跟师母去探访他。他告诉我一件事情啊，说牧师，我的灵性掉在低潮里面，我甚至开始怀疑到底上帝存在吗。我没有说什么，我就静静坐在他旁边，我说我只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可能已经到一个地步，你说你要否定神，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神不存在，请问你过去是怎么改变的？他忽然间他想起来，是我怎么改变的？我说你以前是什么样一个人？那你现后来，你后来你的生命怎么改变的？他回想起来说是。我说如果神不是真神的话，是一个不存在的话，你的改变又从哪里来？他忽然间明白，感谢主，我们那天为他祷告了以后，他重新得到力量，继续在教会当中热心的侍奉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要感谢主，这不是精神寄托，这是可以经历的，经历耶稣的救赎，经历耶稣的平安，经历耶稣的赐给我们的一种生命的改变，这是可以经历的。所以因此我们感谢主，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帝要为我们预备的那永恒的添加，不但是我们在今生里面神恩待保守看顾我们，我们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要到那里去。感谢主，这就是神给我们宝贵的恩典。盼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快快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你已经信主，你经历了这个改变，但你要什么？你一定要更爱主。我们知道我们得救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好，我们都不好，我们没有一个人好，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讲说我好到一个地步上帝不救我都不行的，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好，每一个人都是不好。但是感谢主，神爱我们，神爱我们，因为他来到世界上本来就要寻找失丧的人，他并不是要拯救义人，世上没有义人，圣经说什么，连一个都没有，我们都是罪人，他来到世上就是要拯救我们。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思想这个题目，我想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盼望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快快来信耶稣，已经信主的让我们更爱主，想想看我们是怎么得改变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上帝这样爱我们，我们要得改变，我们要更爱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得救乃是你的恩典，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没有一个人能敢站在你面前自夸，一切都是凭着你的恩典跟怜悯。主啊，今天晚上当我们在这里打开你的话思想的时候，愿主的灵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 特别是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主，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施恩拯救，求主敞开他们心，叫他们早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感谢主，我们今天领受这个恩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